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昌，我们进入四世纪第十一集，以来看耶和他英雄变狗熊。四世纪十一章二十九节到四十节，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和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拉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耶和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于是耶和他往亚门人那里去，与他们征战，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他就大大杀败他们，从希罗尔到米利，来到亚贝勒基拉明，攻取了二十座城，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耶和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耶和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哎呀，我的女儿，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呢，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他女儿回答说，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报你，为你报仇。又对父亲说，有一件事求你容许我去两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身为处女。耶和他说，你去吧，就容他去两个月。他便与同伴去了，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两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他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和他的女儿哀哭四天。耶和他的时候是亚门人来打他们，耶和他是祭女所生，他一上来被上帝用，把亚门人打败。不过耶和他打败亚门人的过程，曾经立誓说，任何人一回来，我要把他献为燔祭。正如这个图你所看到，他的女儿欢喜来迎接，因为爸爸打胜仗，心情很快乐。竟然爸爸看到的是自己的女儿，可是已经许了愿，就把女儿献为燔祭，女儿成为四世纪的悲剧。耶和他也进入个人家庭性的悲剧，因为呢绝种，他自己没有后裔。后面结束，以色列的妇女为耶和他的女儿哀哭。耶和他这个人就发觉，他一上舞台的上半场态度如果看重上帝，卑微的人咸鱼可以翻身，只要被上帝的圣灵所掌管，乞丐可以变王子。但留心，你一定要继续与上帝同行，才不会被世界所同化。留心，你要有好的神学教育。可是呢，你会发现他的下半场，就是因为神学教育不够，对上帝的态度不够敏锐，结果最后呢，英雄变成狗熊。这个人一生就发觉，人的态度决定一生。你对上帝的态度影响到你对亲人、对同学、对同事、对同伴、对儿女的态度。因此我们从这个人的下半场如何英雄变狗熊来提醒你留心，人如果对上帝的态度很轻蔑，任何人即使你是英雄可以变成狗熊的。耶和他面对亚门人的时候呢，他还是有一点神学知识的。亚门人一上来就控告说，你们以色列人在摩西带领之下，在约旦河东呢占据摩押亚门人以东的地，那这是诬告。摩西根本都是绕路的，也因为绕路的缘故呢，民数记二十章就记载，摩西因此有点不耐烦，击打磐石两次，因此不能进迦南地。这个事情耶和他拿来用，耶和他懂，他至少也读到五经，因此告诉亚门人，你们是诬告，你们是找理由来起账端， 你们是惹是生非。因此耶和他呢派人去告诉亚门人说，对不起，这是莫须有的罪名。但是他整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呢，有几个态度需要面对，也是你如果在世俗化的世界当中，上帝兴起你成为领导，就留心这三个重点。第一，对属灵伙伴的态度会让英雄变孤僻。耶和他派人跟亚门人交涉谈判的过程当中，独来独往。那这个人一生呢，其实没有父亲，没有兄弟的资源，也没有儿子，他一生只有两个女人，妓女所生的这个背景，还有一个不知名的女儿，一下子咸鱼翻身发迹之后呢，你可能没有留意到你需要属灵伙伴的。在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高，在教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高，被质疑的机会越来越多，你就留心高处不胜寒。地位越高，越需要属灵遮盖，越需要上帝，越需要上帝的人一起同在。四世纪里面的人其实是有属灵伙伴的，人家厄陀涅还有岳父来帮助来祷告，以户呢还会找以法莲的同伴，底波拉还找巴拉，基甸呢就是一个关键人物，他呢不懂得找属灵伙伴，甚至拿以弗德来制造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罗的过程，没有人建议，没有人修正，没有人提醒。从基甸之后的士师就越来越孤单，越来越危险。那你一生需要三种朋友，第一个你需要保罗，有人教你；第二个你需要提摩太，带下去做门徒造就；第三你需要巴拿巴。耶和他没有这种他巴拿巴，所以呢，跟亚门人征战的过程当中，悲剧逐渐在发生。对属灵伙伴的态度，让士师里面的英雄越来越孤僻。第二，试图玩弄上帝的态度会赔上家人。耶和他没有好的神学装备，他从小就被排挤，原生家庭让他有不安全感，也因此对权位有莫名的渴望。因此一有机会，当基列人的长老来找他的时候，他就跟他们会来谈判，抓地位，抓住这个权位，满足他从小没有满足的缺乏跟空白。因此他人的存在跟尊严都成为他自己往上爬的牺牲品。他成功的取得以色列的领导士师的地位以后呢，借着上帝成为他的助阵，外交军事呢看起来得胜是指日可待。谁知道呢，被圣灵充满的他，按理说在11章29节应当可以打败他的仇敌亚门人啊，可是半路却旁生枝节。原来呢，耶和他跟上帝对话的过程当中呢，非常争议，非常异教，也非常自私，里面看出他对上帝其实不信任的。你看厄陀涅被圣灵降临，就把外邦两河流域的仇敌打败。后面的基甸呢，被圣灵充满，也是把米甸人只是300个人就打倒了。耶和他呢，也有圣灵充满，这是上帝让你得救得胜的凭据。包括后面的参孙，四世纪里面的四个人物，任何人被圣灵充满，通通会得胜的。输赢呢，不需要你加上迦南人的立约、立誓、许愿。为什么还加上这些条件？那这个条件里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他仍然是为自己。你如果从30节来看，耶和他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里，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安回来，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我必将他献为燔祭，通通是我。他的自我中心，他打胜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他得胜是为自己的名声，输赢关心的是自己的面子，而不是上帝的事。因此只要能够赢，就希望任何人，包括女儿，会变为献为燔祭的，成为脚踏板。他人的存在不重要，只要能得胜，因此牺牲他人无所谓。 他不懂得许愿其实是外邦人的迦南人的，特别是献为燔祭。不过亚伯拉罕也曾经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的，虽然是平行啊，不过你留意不太一样，为什么呢？那段剧情典故其实是上帝吩咐的，而且上帝吩咐完也没有让亚伯拉罕把以撒杀了。我其实是测验你亚伯拉罕是不是信靠顺服上帝，甚至那个燔祭其实是预告耶稣新约弥赛亚。可是耶弗他是为自己，上帝没有吩咐，已经有圣灵，你不要需要再加条件，上帝会帮助保证你得胜。但是耶弗他觉得不够，他希望得胜能够有保证，因此许愿来套牢自己的得胜的把握。一套牢，筹码就是自己的女儿，没有记载她的名字。上一章我们看到呢，亚比米勒是给楼上不知名的妇女石头打死，为什么不记呢？那个是看出背后是上帝，那绝对不是意外，是上帝在使力。这边不记呢，是保护他。圣经非常看重女生的，当然十一章最后他一辈子为处女，他有没有真正把他献为燔祭？实际上是有的，临死之前没有结婚变成一个悲剧，因此希望同伴陪他上山上两个月哀哭，两个月一结束回来，耶和他照所许的愿献为燔祭。所以爸爸害死女儿，一个人的态度决定他的命运，也决定他家人的命运，决定他机构的命运，决定教会的命运。你需要上帝进来，你需要眼光，你态度要尊重上帝。第三，上帝消失，英雄变成狗熊。十二章剧情还没有结束，是以法莲人聚集到北方，对耶弗他说，你去跟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找我们去？以父呢，第三章找过我们，现在为什么不找我们？其实在基甸的时候，在第八章，以法莲人是有前科的，当基甸打完仗的时候呢，以法人也是想来抢攻，他们不爽，因此跟基甸人打仗。现在呢，耶弗他去打亚门人的时候呢，以法莲人也来找耶弗他说，你为什么不找我们？我们必用火烧你的家跟你的房屋。耶弗他用过火把他女儿献为燔祭，以法莲人是用刺激的方式来刺他。耶弗他伤势刚处理完，现在被挑衅惹毛了他呢，他就借着以色列希伯来文的发音卷舌跟不卷舌分出以法莲人跟非以法莲人，好让所有以法莲人通通杀光，一杀42000个人。耶弗他带来了更大的内战。十二章第七节，耶弗他做以色列的士师6年，基列人耶弗他死了，葬在基列的一座城里面，并没有前面的士师记载的以色列人享受平安多少年，其实是不平安的。因此你对上帝的态度会影响一个领袖，趁今天把你的态度敬畏他，敬拜他，服侍他，仰望他，免得你有悲剧产生。低头祷告，求亲爱的主帮助教会的领导，世界越世俗化，教会的领导越敬畏你，态度上敬拜你，跟从你，认定你，仰望你，服侍你，免得悲剧临到我们自己的家人，临到我们的同工同胞。奉耶稣基督得胜里面祷告，阿们。